我们今天是把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五六七三章啊，换一个方式来讨论，因为我们现在在查的都是比较，怎么讲啊，都是比较仔细的嘛，一寸一寸查过去。它有好几种方式，大家一定需要会，然后你需要知道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教导或者帮助弟兄姐妹，这是挺重要的。然后怎么样从这些的教导里面呢，避免一些无谓的争端呐、问题啊这些的。马太福音的五六七章呢，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教材。那我想这段呢，我们就不用念了，因为大家一定都读过好多好多遍了，对不对？一个人信主啊，他一定会读到这几章的。你觉得在这几章圣经，多把它讲讲清楚呢，还是怎么样？还是让大家自己去读就好了。然后对于人或提出来的问题呢，哪一些是重要的，哪一些是不重要的？你会怎么做？比如说现在，假如我们的准新郎刚刚信主，我们就说带他读圣经啊，这几章是一定要读的啊。那在读这几章圣经的时候，你哪些的东西你是应该去把它讲清楚？有哪些的东西呢？是最好是不要讲，但是迟早我们要花一些时间，就像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查这个主导文，但是那个一定不是，不见得是对刚信主的人，你跟他讲这么深，他就讲这么仔细，他不知道。你觉得这段圣经，它本身有没有提供我们一些的线索？怎么样带领弟兄姐妹？怎么样帮助弟兄姐妹进入这些话？你觉得什么是最好的办法？这东西没有标准答案的。那你得稍微有点想象力嘛，对不对？
这个问题有点宽泛啊，不知道从哪说。
那当然，我就跟你讲，这是从广角来看的，就不从细节来看。
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带领一个刚信主的弟兄来看这章的话，是吧？
那或者说，你怎么样让这些圣经的话在他身上发挥最大的功用？在他刚信主的时候。
第五章，只限于第五章，是吗？
那没有五六七一起，因为主
五
耶稣一
六
气儿讲完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一气儿把它讲完的，对吧？
哇，这个不知道从哪说起。那就是说，从
你会怎么做？
可能从他自己的生命里的问题谈起，往这个里面带。
你说的谈起是什么？
就比如说这个论发怒，会不会发怒啊？然后你发怒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啊？这个经文跟我们平时，我们对于发怒的感觉也好，看法也好，有什么不同，或者什么关联？
就是说从里面找一些这个贴近的事情，对吧？
如果我没有听过你这个问题的话，我自己的做法就是就会跟他一起读一遍。说真的，这个篇幅有点长哈，一下子就记住三章不大容易，可能就会把它浓缩一下，把它变成说这是一个关于天国里的身份，或者说天国里的人的样子，应该是怎么样？
你的意思说，这是在天国里面，在教会里面不需要这样的，是这意思吗？
天国我的意思就是说在神国里头的，对，就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人应该就是模仿他，或者说这是我们的榜样吧，就是说这是我们的模范。有一些东西读起来其实是非常，对于一个第一次读到这个圣经的话，肯定是很刺耳的，对，因为讲到爱仇敌呀，然后第一次读的话会觉得这不可思议吧，就觉得怎么可能在地上会以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生活方式。我的话，我就是跟他读一遍，读几遍，对，然后可能一章一章的看。
我可能我会一先跟他总体读一遍，然后再一句一句读，然后他后面没讲到一个点的话，我可能如果我自己有在这上面探讨的时候，我可能也会跟他讲，跟他把例子讲一下，我自己因为什么，然后怎么走出来的。
我可能会从第一个入手点，就是第五章里面他不是讲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会从一个做门徒的一个人怎样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后面的可能我会借着这个你们是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这一个入手点，盐可能比较讲到一个人里面你怎么样里面。神所改变，里面有这个咸味。 光比较说到是外面的好行为，主耶稣的门徒作为一个游离而外，应该是那样子的。那个主耶稣借着这一系列里面涉及到生活里面的，涉及到祷告啊等等，会从这两个入手点，一个里面一个外面。
讲光了不一定，讲盐大概没有一个人讲的比你好吧。
有研究。
你当你看到世上的盐，你去做一个餐馆业者，你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实际上那个盐跟那个糖
怎么样，
普通人不能够用眼睛能够看出来的，他需要尝一下。包括我们厨师都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不能确定的时候我们尝一下。但是光不一样，光就是它一下就是在外面你能够看得出来它亮不亮，你就知道它好不好了。对吧，电灯泡你外面不亮，那没什么好说，它就是坏的嘛。对啊。
我以前一个广东弟兄跟我讲的，他也是在餐馆里面他打工打了一阵子。他说这个盐啊，你放多人家说咸，放少人家说淡，你放了刚刚好人家把你忘了。哎，我一直觉得他这个讲的是很经典。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自己信主以后第一次读圣经，读到这些话在你生命里面起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怎么这么多条条框框？
我不记得我刚读了什么感受了。
这个人都忘了他初恋的滋味。
基督徒的要求太高了，是不是挺难做到的？
这个林老板还记不记得？
差不多跟这个新南光一样，挺难的这些东西。
就是如果我有这个 honor 来帮助他，来扶持他的话，我会给他一段时间说你把这个多读几遍，然后我什么都不会讲。为什么呢？因为这段话是什么呢？这段话就是圣经里面你大概不容易找，约翰福音里面可能有一些啊。主耶稣直接跟一个人说话，这句话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人刚信主，他开始听到主耶稣的声音，那一件事情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这段话怎么解释怎么应用啊。你如果一开头就太把他这个理性化分析化或者是条条框框化的话呢，你往往没办法教他怎么跟主耶稣谈恋爱了，等于说这么说好了。OK， 一个得救的人让他读到这个话的时候，他不可能不感到那个冲击力。他当然可能会像我们所讲的，哎呀，这个基督徒要求太高。他如果讲这种话，我一定会把他再往里面引导一下，你暂时把这个话放一下。这是耶稣直接对你说话。每一个信主的人，他一定在这个山上坐着，耶稣对他讲的话呢，那个冲击力，那个新鲜感是非常非常强烈的，跟我们过去所领受到的啊，我们自己所认为的一切都不一样。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我们这样说话，而且他虽然是像一群门徒说话的，你立刻就感觉到他在对你说话。这话里面我们一开始会注意到他的威胁，对不对？所以才会说要求很高。可是你暂时把这个东西引开一下，也不要去跟他解释，也不要跟他说啊，这个东西是怎么达成的。你要让他留在那个神对我说话的那一个震撼里面。那个东西是怎么讲啊，我们在旁边帮忙的人不要随便去打扰的，对吧？像他们两个谈恋爱谈到现在呢，对吧，这都不公开的，直到要求婚才公开嘛。什么叫做不公开呢？就是说是咱们两个人的事儿，对吧？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带领基督徒呢，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不要太快把它进入一个理性分析的阶段啊，不管你讲的再多再有道理，你一定要让他留在那个初恋的阶段，让他感觉到哇，他这里面生出来的情绪是很多的，你让他慢慢去消化。这里面有敬畏，有害怕，有惊奇，有震撼。他觉得他整个的人生观都受到挑战。可这个挑战呢，不是这种热血沸腾要搞革命啊，不是这种东西。那你来到耶稣面前呢，你要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呢，他就是这样对你说话的。他对你说的东西呢，你不见得全懂啊。就像刚才谁说的啊，有一些曾经让我绊倒，后来怎么走出来，但是那个是还是其次。你要把这个话记在里边，他对你说的话先不要对人说，好好的去体会一下。你这样子他就生命就可以很快的得到更新。不要太早呢把他所读到的不管是什么变成一种理性的分析。 这个是很重要的。讲话直接讲到我们的灵魂里面，就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话，也从来没有人这样对全世界的人说话，也更从来没有人让他对全世界的人说话，对他所有的基督徒从古到今说话的时候，好像在对我一个人说话一样，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儿啊。所以说主耶稣怎么讲，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听懂没有在乎其次啊。你现在要留在这个，这是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先要敬畏，让那个关系先跟他建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也帮助他说不要读圣经呢，就是冒失开口，你知道吗？主耶稣话还没讲完，你已经开始问问题了，所以一定找不好。马老师一样的教课也是，我的话还没讲完，你已经开始问了，那你怎么学？你下了课 office hour 再来问，好吧？你好好问，我跟你加分。如果冒失开口呢，你学什么你学不好。那主耶稣讲完这些话，你让他在心里面稍微安置一下，不要一下子把主耶稣对我们灵魂、对我们内心深处所说的话变成对我们脑子说话。这个是很多现在尤其我们这些念过书的人呐、在带领信徒的时候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你知道他会走很多的冤枉路啊，那我们查经也会带不好，对不对？然后呢你下一层的时候呢，那他一定会讲出来的第一个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什么爱你的仇敌啊，打你的左脸打他右脸啊，这个右脸转过来给他打这一类的东西。只要他问这一类，你就是暂时先摆一摆。他心里面过不去的地方呢不是他的重点啊，就是说呢，如果神讲的话我们心里面有难处，或者我们脑子里面过不去，那也许你暂时程度还不够。 It's OK， 哪一些的话对你来讲是最 personal， 最讲到你灵魂里面的内心深处的东西是什么，一定有足够的话是打动他，在他整个的生命里面发起了一个这个搅动的作用啊，是一定有的啊。我们从那个地方帮助他，这个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与神同工。我们现在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认为与神同工就是做上帝的辩护律师。总统讲完了之后，那个新闻记者告诉我们说总统刚才讲了什么，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其实不是的，与神同工呢是说当这个神的话讲到他里面的时候，哪一些的东西在他的心里面哪一部分产生了一些的触动，就好像这个啊，我们新郎第一次看到新娘的时候，哎呀就像愣住了，那个东西他在哪里被搅动，你就从哪里与神同工，稍微的帮他一下。可是这种的帮呢都要很小心啊，因为你是要帮他跟神在一起，帮他贴近神，帮他自己去了解耶稣对他说什么，不要动不动就讲一大篇的长篇大道，把这个耶稣的话都解释清楚，好像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这样子。不是这么干的，你是帮他们两个谈恋爱，那这是最难的，你怎么样帮人家谈恋爱，你想想看，对不对？但是我们带弟兄姐妹读圣经其实是帮助他来到主的面前啊，因此他来到主的面前，他不管是什么感受呢，我们都需要心里面要把他分别为圣，不要轻易去打扰，也不要随便去改变他啊。神在他身上做工，你要仔细的观察，要存着一个非常 gentle 非常小心翼翼的心，敬畏的心来看神在他身上要做什么，然后慢慢他会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对他自己来讲最感觉到威胁的是什么，那你可以开始稍微跟他解释一下啊。但是一定到最后你千万不要给他一个感觉呢啊，就刚才谁讲的，这从里边到外面啊，你千万不要给他一个感觉，这是从外面到里边的一个要求，他到了什么程度他自己会知道。因为有一些的话他肯定过不去，我还记得我们当年有个姐妹，她其实她就来的时候她就是根本就不太听的，就是我们在 Galveston 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信主，她自己都不知道她怎么信主，可是信主之后就她跟先生一起稀里糊涂的信主，信主就蛮好了。 有一天他突然就跟我们讲，哭了，他就是没有办法饶恕一个人，这是以前他在国内工作的单位领导，他就是没有办法饶恕。哎，这个东西你不饶恕就不饶恕，什么东西让他说这个话，对不对？就是你要爱你的仇敌，那一句话在他里面发生功用了。那一句话我自己也没跟他解释过，他们都是刚信，但是他自己读到那句话，他过不去，他过不去，他过不去，那句话就不放他。他有一天他受不了，他就开始讲，他说我什么人我都可以饶恕，那个人我没有办法饶恕他，一面讲一面哭。哎，过了不久，很高兴，他饶恕那个人了，我忘记哪个前哪个后。那个人呢，反正他从前的单位领导被免职了，所以他很高兴。我不知道他这个是饶恕前还是饶恕后，可是主耶稣就这样带他过关了。那个话是带着威力的，那个话在他里边是绝对不放过他。你不要认为说啊，这句话他过不去，我就要替他解开，你不要做那个傻事儿。那个过不去啊，主耶稣讲了，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那些都是信徒的基本的考试，这是主的话，没有错的，完全颠覆我们的人生观呢。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尊重这件事情。你回头想想吧，这些话里面对你来说那个最大的冲击是什么？你回头想，这段话直到如今给你最大的冲击是什么？
你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这个是你给我冲击过。
他那个冲击的对你来讲，他那个内容是什么？
像我们开餐馆的赚钱实际上是很容易的，
嗯，
只要我多花一个时间，因为像我们一个人至少能够抵两个人 self employee， 我们又会做，然后我一个人我可以少请两个人，我就可以多赚钱，多花一点时间，我马上就能够见效，我马上就能够多赚钱。但是我又很想去聚会，那这当中是很早以前给我一个冲击，这个讲过好多遍。那我一个星期要不要开七天？还是我开六天？如果开六天的话，我就马上就感觉到在算数学上面我少了那一天。
对。
然后一个月我一下就少了四天。
然后最好做生意的那一天。
对。然后最好是好生意的那一天。这当中这句话就会有冲击。
那你当初他这个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那个不能对你来说你是怎么解？你的体会是什么叫做他所说的不能是什么意思？不准呢、还是不应该呢？
我觉得记忆里面就感觉，我现在还是这样的感觉，就是说两个都要抓的时候，你没办法这样子。当我七天开门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累，我什么都做不了、我的脾气也不好，我的什么什么都不好。
嗯，
就是我没办法两边，我要赚大钱，然后我还要来侍奉人，根本就是不能，就是没办法两全其美，对我来说。
所以这个不能对你来说是，至少你从自己的经验里面体会来说是不可能的意思。
对，有冲击的非常多。
嗯，但对你来讲最新鲜的是，这就是你能够想起来是什么，对你影响也是很大的是什么东西。
第七章里面21节说，凡称呼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嗯，
然后第22节是最震撼的，就是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许多异能吗？可是主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还是你们还说这些人是作恶的人，离开我去了。我就觉得实在是应该这个就是要谨慎警醒，
就是说你不希望自己变成那个人。
对，我肯定不希望自己。首先这主不认识这个人，还要说他是作恶的人，好可怕这个事情。关键这些人还是奉他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
你说你这个你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需要警醒，你怎么个警醒？你怎么个警醒法的呢？
怎么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怎么样不成为这种每天祷告的时候说主啊主啊的人？又觉得自己是其实是真的奉主的名去做很多事情，但是其实没有奉主的名，不是，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他是真的是奉主的名，但是他还是作恶的人，所以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完全的理解。
OK，
第五章的话，第一个比较震撼我的应该说是杀人，他说不可杀人，但是他说如果向弟兄动怒的骂弟兄是拉加，就等于是杀人了。对，
嗯，
我是觉得这个就够震撼的了。当 牧师在台上提到这一个的时候，我从来没想过，就是说还有不杀人就等同杀人的，所以这个思想上的很大的震撼。
就很省事，这样就不用去杀了嘛。
反正这个就是说到内心里面，对。接下来他这里说论经营，这个是个更震撼。
嗯，
他说经营不只是外表的，动了一念、动了想法的，就已经是经营了。我第一次读听到的时候，我不是读到，我是听，也是听牧师讲，我也觉得非常震撼。对，在亚洲的话，很多电视电影就是那些荧幕那些不好的。
只有亚洲吗？美洲没有，好像是不是？都只有亚洲哈。
美洲也有，美洲也有。
啊，美洲也有。
这两个就已经够震撼的了。这是讲到内心深处，就是说讲到我自己挣扎，你个人的挣扎，对，都是很深的体会。
哎，我当时第一次读到的最震撼的一个是第七章的第一个，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包括一直到现在，我经常有自我反省这句话。你有时候也会跟我卡卡他也会讨论这个事情，不光讨论教会里的人，也讨论自己身边的人。你有时候嘛，越讨论越起劲儿，觉得很难做到，到现在也很有冲击感。然后还有一个，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也很震撼的。实际上
再一个就是这也是一直也都在思想的，就是你啊，无论什么事情，你们愿意人怎样带你，你们也要怎样带。
怎么带的？
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件事情也常常会提醒我，因为在我下面有，虽然店不大，但是也有好几个员工。
有员工嘛？对啊。
对，因为你做老板的，你总是有某一些权利嘛，在他们之上。你想，每个老板都希望员工好好的上班，然后。
对啊，对啊。
我不在店里面，当然要好好的上班。这句话就提醒我。我要先对他们好，他们才能对我好。如果我去斤斤计较，我不是说我没有，我真的有。如果斤斤计较的话，他们马上就会斤斤计较。有一些时候，我还是会有时不时会有这么一种思想起来，要怎么样去斤斤计较一下。一下子我和员工之间的关系
就
不好，
就有距离了。对对。
呀，就是还有对其他人也是不断的在提醒我，就是。你要想别人信任你，你首先要信任别人，你都不信任别人，你在背后有很多的猜忌，然后让别人去信任你，这是不可能的。
那我就瞎讲，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在讲啥。我
现在讲说这个五六七章啊，当你第一次读到的时候，这些话对你最触动的是什么地方？
最触动的就是完全做不到。
哦。
最触动的就是完全做不到，而不是说我能怎么办。最触动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根本就是无法做到的，就基本上这样。那然后还有一个感觉呢，就是神所看的太深了，因为他的要求太高，他不光是看你外面，你外面可以表现得非常好，但是神说你的里面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他说恨人的就是杀人，对吧？那因为杀人都是从恨人来的。你要是不恨人，你怎么会去杀人？就是你只要有这个根，你只要有这个恶念，就等同于你在外面犯罪。在神的，所以神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呢？后来呢，我又觉得我不好，这是我自己给自己找个 excuse 吧，哈。我不是说 excuse， 我就觉得。主耶稣其实在这边他不是在要求门徒全部做到这边。他我个人是觉得他让我看了这些，我就觉得天堂就是这样的。我看了就在天堂里的人他就是这样的。将来的天堂里的人，凡进天堂里的人，他没有恨，他也没有嫉妒，他也没有淫乱，他就是没有恶，就是这个他是没有恶的状态，基本上不是说你做不做的事情啊，不是说我贪不贪财的事情，我要不要去贪，我要去做什么选择的问题，因为他里面就没有贪，所以他对钱财其实没有这种啊，我放在面前我怎么去选择，在市场斗争，在怎么去那个，他是一种就是说出于自然的， 属天国的生命，就是属神的生命，他就是有这种特质。当然我不是说我里面还有肉体嘛，对吧，所以我就会征战。但是我的意思说，他在讲的，我让我看到的就是这个，就是将来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个，就是天国，他在讲述他自己的国度，他自己的人，属他的人都是这样的。那对我来讲，这个只有我到天堂去以后才能看得见哈。所以刚才我上来的时候听到迅一讲，说是有点害怕，说完成为主啊，主的人哈不能进天国，要遵循是父子义的人才能进天国。哇，那你一想，父的子义到底多少啊？你去数吧，一二三四五六，哇，天哪，数不过来呀。
对呀。
那你，但是有的时候呢，有些别的经文呢，又更给我比较大的启发哈，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英文可能会更加清楚哈。他是说 ，And this is the will of him who sent me。就是父神之意，That of everything that he has given me, I will lose nothing, but will raise it up on the last day. For this is the will of my Father, 这就是神的旨意, that everyone who sees the Son and believes in him will have eternal life. And I myself will raise him up on the last day.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我可以放掉很多的，我可能我该这个该那个该那个该那个，但是这个是父神从亘古以来的心意，他的意愿。为什么说耶稣在创世之初起就之前就被杀了呢？因为这个是父神中心的 will， 他就是要让人借着看见他的儿子而相信而得永生，而且他说我交给我儿子的人，他一个都不会失落。那么看到这个，我就很开心了嘛，对吧？
那是，
对吧？那我就很喜乐了嘛。我说我现在相信神是神的 will， 而且呢，他不会失落，我绝不会失落啊，对吧？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然后呢，主耶稣又是这么说，保证对吧？凡事在他里面都不会失落，我的羊我一个都不会失落。所以我从大 picture 去看的话，哎，如果去这样想的话，这是我的想哈，我就觉得哎挺好，对吧？就可以不用生活在太多的恐惧里面。
感谢主。我自己呢，我的体会呢，和我刚开头的时候跟大家讲的有一点像啊。我还记得我刚开始读到的时候，他这个话呢是速度非常非常的慢的。我在读到他的时候，不是在读到他，我是在听到他。他就讲了几个字，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从那一刻开始，我里面整个的人全部停止动作，我停止思想，我停止去，就是后面他讲的话，我也知道他的内容呢，跟我以前是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不单是我坐在耶稣脚前，而且周围没有别的人。就当他开始跟我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他这样一句一句讲过去的时候呢，他已经把我灵魂里面所有的皱纹给我梳干净了。因此呢，底下的话呢，不管他讲的多严重，我离那个距离还有多远呢，对我来说已经不成为威胁了。我知道我找到了。OK， 那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东西。那还有一句话呢，就是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啊，底下几个字，只是我告诉你们。我那个话是太镇定了。你真的晓得你来到耶稣的面前了，不需要其他的任何的声音。对我来说，其实最重要就是像这样的东西，而更甚于那个他讲的话的内容。我刚开始读的时候，我都不太去想这些的内容啊，我就是听，很慢的听，一遍一遍的听，听完了这些话，我觉得好像去睡觉了一样，明天再去，再下次再听。那个本身他带给我的这个震撼啊，就让我的脑子都动不起来，让我的思想根本就动不起来。我知道我非常安稳的在他面前，那我剩下的一切呢，就交给他，就是我完全投降，就像听到天上的音乐一样的。 那你从来没有听过的东西他听到了，他就把你整个的里面的灵魂都镇压下来。当你被镇压下来的时候，你再去思想这些话呢，这些话是带着引导的，更甚于带着威胁啊。所以他是慢慢慢慢，我知道他会慢慢慢慢向我解开啊。他的确他花了一阵子时间之后呢，也不用去问别人，你慢慢慢慢就明白这些话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你现在在哪里，你应该在怎么做。那这里面其实每一段话都会一辈子留在你的心里面的。好了，那除了这点以外呢，还有一件事情呢，我值得讨论讨论啊，就是他最后讲的雨淋水冲风吹撞着的房子，房子总不倒塌。一种是建在磐石上，一种是在沙土上，这个我们都会背的，因为这是它的结论的，所以你先得弄清楚啊，什么叫做不倒塌。这个图画非常非常的形象，那个房子就是我一生所要做的事情。什么叫做不倒塌？
我关注的是它的根基立在磐石上，因为根基的缘故，如果根基不是磐石上的话，那他做的这些一切都是就是枉然的，就是会倒塌。遇到
那个倒塌是什么意思？
对，那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我其实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这个磐石是指救恩呢，还是指一生的工作的果效？但我自己读的话，会比较倾向于就是这个磐石既然是主耶稣的话，那就是说我一生跟随他的话，跟不跟随他，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一个就是跟永生有关，一个跟永生没关。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倒塌不倒塌就是指跟永生有关跟永生无关的那样。
我好像更偏向于你的生命就是我认为是有永生，只要信就有永生。但是倒塌或不倒塌应该是说的你生命长不大，或者是不能得胜。他给我大概的意思是就是我踏不踏实。
读到第一个这个想法的时候，就是你整个信仰的根基，你对于主基督耶稣就是说整个信仰的状态，就跟造房子一样，你首先地基得打牢，是不是确定他完全就是你的救主？未来有一天我是不是也遇到一个很颠覆我就是说对圣经一个关系的一个例子，那会不会也会影响我的这种根基呢？是不是那一刻你是不是你所有的东西就是瞬间你的大厦就崩塌了呢？
不会，你太太会看着你的，放心
啊。对对，她会看着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晚就好像一个属灵生命里面你越来越扎实，还是说哎呀没什么好信的。我就对我所信的东西放弃了。无论你是哪种根基嘛，你总会遇到这个环境啊，不同各样的东西，到时候你还信不信？
对，你觉得他这个倒塌是指的我们的哪一部分的状况来说的呢？
对主的信心这部分，就是走天路，这样子能够继续走下去。
这个经文也会让我联想到，就是主说你们的工程将来是有火发现哈，
对，
造下来的。金银宝石的工作才能存到永远，其他都是草木和解的东西，就好像有一点相似了。所以我也会觉得是说我们一生所建造的，我一生所谓的服饰啊，我干什么啊，我一生都好像在盖房子一样，打一个根基在盖，我将来就是存到永远的。只有是夏强说的跟永恒有关哈，那
关系的
属主的东西，属神的东西，才是到永恒的。不是好人好事存到永恒，就凡是在主旨意里的，凡是蒙神赢的，凡是主在你身上所做的那个工作，那你是可以存到永恒的。一个就是说你倒塌也可能你就毁了，相当于你什么都没有，就是废墟了嘛，就好像一切都枉然了，你建造都是枉然了。挺可怕的景象。
对，
个人信仰的站立来讲，我觉得也是很对。像刚才这建成讲的，我也很有体会，因为这个房子不会随便就会倒嘛，对吧？它一定有风吹雨淋啊，这个人生中一定会经历的一些风吹雨淋。我能不能还对神的应许，对神的国，对这一切我还能持守？
就是他这两句话啊，就是一个就是听了我的话就照着去行的，一个是听了我的话没有照着去行，还在一起呢。主耶稣在给我一个人生的选择，所谓倒塌不倒塌呢，第一个跟主有关系，第二个跟永远有关系，今生所做的一切跟永远有关系，这是这个话里面很直觉的让我知道，而且他给我一个选择的机会，你今生你到底要怎么做，就跟刚刚林立琼讲的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是一样的。那我已经被他找到啊，更甚于我找到他，因为真的是他找到我啊，我已经在他前面了，我这一生呢我只做跟他有关系的事情，你要么你就完全属他啊，要么你就不属他。那同时这个话当然也告诉我们啊，你一信主的时候一读到这个话，他应该立刻，就是说尽管他可能自己嘴巴讲不出来，但你稍微一点他就可以讲出来，就是信主不信主呢，你的遭遇是一样，同样的雨淋水冲风吹撞到了房子没有不同。我听完了主耶稣所讲的话，我要做一个决定，我这个决定不是说要不要他遵循他哪一部分的话，或者他哪一个我做得到做不到，不是这个问题，我可以把我的人生完全花在靠着他建造他要我建造的房子上，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指引啊。我虽然遇见他了，可是要我从实际上放下来，哎，不容易啊，对不对？我那时候究竟已经花了25年，从这个长大懂事以后，我要追求的一些东西，哎，他突然跟我要，像我太太就完全没有这个威胁，我对我来说这个威胁很大。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很小的 garage apartment 上面，我在屋子里面兜一圈子走走走走走走走，我觉得我放不下来，我不是不知道放下来是对的，但是我放不下来。他给我画了一个图画呢，有点像林弟兄讲的是很绝对的一个图画、
okay.
啊，那这个绝对呢应该是对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威胁，而不是在某一件事情上的威胁，他是给你一个人生的选择啊。所以我说呢，我们在带领弟兄姐妹的时候呢，不要太跟他们解释，你懂得吗？因为神要借着这些话做工，他非常非常的厉害，对不对？所谓不倒塌呢，刘平讲的一点都没错，一定是存到永远，也就是说我们今生所做的一切跟我们的永远有关系，对不对？如果天国来了，你今生所做的一切都不在了，那那你大概是做错了，那主耶稣也不会这么讲，就是总不倒塌，就是说世界都过去了他还没倒塌啊，死亡来了他还没倒塌，就是这整个的这个我们所说的登山宝训啊，他第一层看过去，他的重点呢是对着我这个人来说的啊，我觉得我跟神中间啊，神给我有种种的启发啊，是我从前从来没有想过的，我从来没有听过人这样说话的，我也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方向。可是呢你再往下去想一想，一些我们基督徒做久了一点，你就会知道呢他所说的这个话，那我们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存到永远的，是你总不倒塌的，是什么？你举个例子来说，是值得我们去经营的，除了你敬虔度日，礼拜天不开餐馆，尽力不是照着耶稣的话去做，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存到永远？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你说它真的是能够带到天上去吗？也不见得，什么东西是总不到它，这个很重要。我受了感动，我这个人的一生改变了。可是你到底你盖了什么房子呢？你所盖的房子到底是什么呢？难道真是就是尽力做一个好老师，尽力做一个好太太，然后我尽力在教会服侍侍奉主，难道真的就是这个东西吗？还有没有更具体的东西是永远不倒塌的，是什么？在这些话里面，从第五章到第七章，你要仔细的去找才能够找出来。
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值得思想哦，值得思想哦。
本来如果没有讲说根基立在磐石上，只是说不倒塌的话，我的回答其实，在教会参与服侍啊，周五晚上服侍这个孩童，因为其他主查经的时候，有很多的家长也在当中，但他们的孩子没有人照顾，所以我们开始了这个服侍。那就是说，只要 我们的心在服侍的时候知道说这是为主做的，我觉得这个就是金银宝石的工作了。对，那
对你个人来讲当然是，可是这东西到底建造了什么是留到天上，在这个服侍上。
对， 对，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做了之后，那让大家可以有更好的去，家长们得到，
那是什么，
可以家长们有时间，有这个时间可以安心的读神的话、
okay.
把神的话留在心里、他们的生命得到影响、得到改变，然后他们也成为众人的见证，这是一点。那孩子的话呢，跟孩子们一起读神的话传福音给这些孩子，让他们从小就可以认识上帝，在一切的事上可以认定他，其实也是在见证的工作，也是把神的话语带出来的工作。我觉得这就是不倒他，但是这只是我对不倒他的理解。因为如果把这一节经文25节他这里说的房子不倒他，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的话，然后再跟前面的连贯起来看的话，又感觉又不只是指我的，就是说我们所参与的事工，又涉及到更广的一个方面。对，所以我也在思考。
我这么问的话好像我还能回答
这还是很难回答，可是实际上夏强已经讲的差不多了，只是他还没有用对的字
能不能说是建造教会是神永远的旨意，
这个当然是很对的，这种很标准的属灵答案嘛。但什么是教会，你建造教会还是一样，那个教会的实体是什么东西嘛？
彼此之间的关系吗？这
彼此之间的关系。
昨天姚弟兄他讲了就是说就是讲了一个教会的一个样子，就是弟兄姊妹互相帮助、互相关爱，也是相互见证合一的团结的向上的一个教会。
这个确实个人我觉得是神在我们某一个生命阶段他会给我们开启更多的认识或者怎么样。那可不可以就是建造生命，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一直是个婴孩呢，还是一个成熟的一个生命，满有基督长成的生量。我想教神对教会的心意除了彼此相爱关系好互相的，还更多的是一个长成一个满有基督生量的一个成熟的一个那种生命哈在里面。所以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指着这方面也有可能啊，就是我们
他应该都是在里面，只是说我们怎么样用一个比较合适的字，用一个词把它放对了啊，这样也能够帮助我们自己啊整个服事的方向啊。其实就像刚才夏强已经讲了，就是已经呼之欲出了他所在做的事情，那个所谓的建造呢是成全别人的建造，你明白意思吗？这个成全这个字就是主耶稣讲的，我来了不是要废掉，是要成全。什么是成全呢？你看成全这个字很重要，成全众圣徒，成全就是让别人得以在基督这个磐石上建造。你就像刘平讲的，这如果你周围的人因为你的遵从主的话呢，你遵从主的话他一定有一个结果，他不是为了自己的，连属灵的事都不是为了自己的你说我这个人一生就是为别人忙，我自己到底建造了什么，你可能答不出来。在你所成全的那个都是你的工程，尽管你自己身上可能就像保罗讲的似乎是一无所有，确实样样都有，这个是一方面。那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记得的一个比较清楚的例子，就是你如果从圣经里面看的话，清楚的例子，你想复活的时候大卫会不会跟约拿单在一起？
应该会吧。
这个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因为复活的时候好多人啊，光是锡安山上144000，那144000你要找到他也不容易啊。大卫跟约拿单活的时候没有在一起嘛，他们复活的时候会不会在一起呢？应该是会啊。那他们在一起，他们中间有什么东西是存到永远的？
他们的爱。
他们的爱你在今天看不见，可是你在圣经里面已经是呼之欲出了。那个爱是一个真正的建造，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的关系是一个真正的建造。现在问题又来了啊，这林弟兄跟我们的贤妻良母他们复活的时候会不会在一起复活呢？ 就埋在一起，他还在一起复活，也很难讲啊，对吧？那他们俩一起复活，那下墙，
我可能在马来西亚买一块地。
小公主，我们准备去批发一块地，然后我们
批发一块地，对对，现在就那我问你，教会复活的时候会不会一起复活？你们中间所有的东西，那个是什么？你们的建造，那个是雨淋、水冲、风吹。你这个历史，你看圣经就知道，历史下来这个大卫跟约拿单的那个爱是刷不掉的，神替他做了见证的。路德爱他的婆婆是刷不掉的，对不对？这样子你就知道了，我们的建造是什么？我们的建造是建造别人，但是当我们这样建造别人的时候呢，你一定不要建造一些副作用出来，你要有积极的在我们中间有一个所谓怎么讲啊？其实最简单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存到永远的，在被神所悦纳的爱。这个东西不要让任何什么以色列巴结问题啊，左派右派问题啊，疫苗问题啊，阻挡了教会在一起。因为我们唱了歌，我们一起在这个约旦河对面，在锡安山上，是不是？到了那一天，一般人想象不到，到时候那一天你醒来都是不认识的人，那有什么意思啊？那肯定是这一生跟你在一起服侍的人，跟你生命有关系的人，对不对？那你们在一起复活有什么好的？哎，这你们在地上的这个患难见真情啊！林老板不但带对他的员工好啊，还带他们都信主了，在天上就欢欢喜喜啊，那个就是天国了。天国不只是你个人这个灵程怎么样，对吧？认识怎么样？哎，上次我不是第一次来威克这边，我问你们，你们中间最觉得最好的是什么东西？你们大家答了一圈都知道啊，我们弟兄姐妹感情非常非常的亲密，然后我们中间没有什么问题啊，很好。那你要知道，这是最重要的东西，你要保持。那这个所谓的建造，它看起来是我们个人一生的生命的建造、灵魂的建造、家庭的建造，实际上是彼此之间的建造。啊，像夏强在说的这个服侍，他建造了一大堆的小孩子，建造了一大堆的其他的父母亲，可是他是看不见的。这你虽然在地上看不见啊，你们整个服侍的果效，你们彼此服侍、彼此鼓励、彼此建造的这个果效，在天上是 3D 的，你知道吗？像我们弟兄姐妹中间的爱，你在地上是看不见的。什么叫做爱是永不止息的？什么意思呢？我们两个中间的爱是什么东西都达不到的，可是这个爱必须要建在磐石上。那这个是主耶稣自己用的话，我来了是要成全。那我们如果懂得怎么与他同工的话呢，就慢慢从这些话里面就可以得到一些的方向啊，帮助弟兄姐妹用这些话跟主耶稣谈恋爱，保持他们心里面对这些话的敏感，让这些话一生能在他们生命里面发挥功效来，并且合适的引导他们啊，要能够看彼此为重要，成全呐、啊，彼此要能够成全呐、啊，对不对？你像他讲说啊，你不要看见妇女就动淫念，那我不动淫念，我动什么呢？你看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嘛，对不对？那我不论他会怎么样，我不论他又怎么样，不论他不是建造，爱仇敌。那个对仇敌的爱是存到永远的，对不对？那你说陪他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两里路，你认为你走第二里路的时候，主耶稣陪不陪你们走呢？肯定陪的嘛。这以马忤十两个门徒不是这样走了一半，主耶稣来了，你看看他们应该不应该离开耶路撒冷？不应该。但是走着走着，主的同在了，主的同在，他们就回头。他讲是好像是一篇道，但实际上呢？这都是不是我们用人的话可以把它讲完的啊，就是说你要懂得怎么运用这些话呢，在人的心里面呢，让它发挥最大的功能。好了好了，我们就讲到这里了，时间也差不多了。